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的十诫的系列在这是正式的结束了。摩西在山上四十天，我们远远超过了四十天啊。但是这个出埃及记可并没有结束，所以我们今天会继续的往下来看。今天我们要来看的经文是在出埃及的24章，整个的24章。发到大家手里的是一个纲要。以后呢，我们没有意外，在每一次我在讲到的时候，会尽量的把提纲重点发给大家。今天的题目叫做圣约。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些经文。在西奈山之前，在上西奈山之前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出埃及记的19章3到4节是神自己亲自启示的一个立约的仪式要开始了，对吧？这里面说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将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也就是说，神在这里讲，我以什么样的恩典给了你们，就是说如鹰一样把从埃及背了出来，对吧？当我这个恩典先给了你之后，现在我要与你们立约，要从万民中拣选他们出来，成为神的子民，成为一个圣洁的国民和祭司的国度。恩典先行，然后神要跟人立约，具体立的什么约，就是我们在整个的20章的十诫和21、22、23章上次我们分享过的叫做约书，对不对？叫做约书。所以这个是整个立约的内容。那么现在我们今天要来读的是第24章，你会看到整个的24章讲的是一个立约的仪式。好，我们有一种互动式的一种读经，我来读单数节，大家来读双数节，我们将第24章来读一遍。好，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远远的下拜，
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他们却不可亲近，百姓也不可和你一同上来。
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于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
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12支派立12人柱子。
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
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
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
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着一切话与你们立约凭据。
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上了山，
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
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
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上了神的山。
摩西对长老说，你们在这里等着，等到我们再回来，有亚伦、户珥与你们同在，凡有争讼的都可以就近他们去。
摩西上山，有云彩把山遮盖，
耶和华的荣耀进了西奈山，云彩遮盖山6天，第7天他从云中召摩西。
耶和华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
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四十昼夜。
这里面提到耶和华的荣耀，在这个原文当中有个词叫做舍基拿，这个舍基拿特指的是耶和华的荣耀，也就是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你知道带人出埃及的那个云柱火柱用的是这个词，而且往远的说，在主耶稣登山变相的那一次，这个云把他们笼罩住了，对吧？他的衣服洁白发光，是不是？那个也是一个耶和华的荣耀的意思。好，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24章是在讲这个立约的一个过程，立约的一个仪式。想一想，感慨万千呀！仅仅是3个月以前，这几十万、几百万在这个埃及黑砖窑里边，是吧？真是黑砖窑，是不是？做砖的，朝不保夕的这么一大群奴隶，现在却在这神曾经向摩西显现过西奈山下，开始要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了。这个是人类历史当中一个神圣的事件，一个神圣的事件当然就应该有一个神圣的仪式。24章就给我们描述了这个仪式，整个这个仪式的关键是一个我们虽然应该是知道，但是可能未必真的了解的一个词，这个词叫做盟约。盟约，我们中文的这个盟约这两个字也是很有意思的。中文的盟这个字，你看得出来它像什么样子吗？它下边是个什么？好像是个托盘似的，是不是？上面放的什么？咱们现在的写法是日月哈，但其实在古代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其实它放的是一对牛耳朵。羊肉啊，也有可能啊，寄生。但是这个字创立的时候是一个牛的耳朵放在这个盘子里，代表这个牛被劈开了，成为一个牺牲，牺的这个牺，牲那个牲都是一个牛字旁，对吧？所以是放在了这个盘子上边。在古代人们在结盟盟会的时候是要杀一头牛的，并且杀了牛之后那个血大家要涂在自己的嘴唇上，这个叫做所谓的歃血为盟，听过这个词吗？歃血就这个意思。然后这个盟主要主约人哈，这个盟主他要把这个牛耳拿着来主持这个仪式，这就后来说执牛耳者就是这个意思啊，这就是比较领导或者是一个什么，所以要带领众人在上帝或者说是在神的面前立约和结盟。那如果这个立约人是执牛耳者，是各大门派的掌门哈，那这个人就叫做武林盟主，是不是？这个盟主的这个盟就是这样的一个结盟的意思。而这个约这个字顾名思义到今天这个本意都是还在的，就是一个绑起来约束，是吧？捆起来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说盟约虽然这是中文啊，但是你会发现它很奇妙的对应上了整个24章里边这个仪式的几个关键的画面。你看到这里边也有牛，是不是？也是献牛为平安祭，并且也出现了血，是不是？而且这个血也是要，虽然不是涂在嘴唇上，但它是洒在身上，道理是一样的，意思是你要沾这个血，对吧？然后呢又有一个立约的内容叫做约书，是不是？所以这个约书我们上次提过的是什么呢？然后百姓有一个承诺，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然后这就是一个立约的仪式，这个的凭据就是这些血。所以你看到整个的这个仪式跟我们中文翻译的这个盟约这个词有相通之处啊，有相通之处。所以仪式本身是非常相似的，区别呢就在于是立约的内容是什么，以及立约的双方是谁。这里面讲到立约的内容了，就是叫做约书。约书狭义的来讲，就是我们之前的那3章，21、22、23章这3章的内容。当然，你应该把20章十诫应该要加上，对吧？这个叫做约书。然而广义的来说呢，就是整个的摩西律法。 啊，整个的摩西律法就是这一次立约的内容。所以西奈山上所立的这个约，在神学上我们称作叫做摩西之约，因为只有摩西上来作为一个代表，代表着以色列人，神跟他立约，对不对？别人是不可以上来的，对吗？所以这个约被称作叫做摩西之约。神拣选他的百姓，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然后在这个山上与他们立约。上帝就是用这个约来界定他和他百姓的关系的。啊，这个摩西之约呢，包含了一些约的要素。这些要素在古代的中东地区那种国与国之间的盟约中非常常见。摩西之约呢，也有点像当时的一些大国，比如说埃及征服了一些个小国，比如说征服了比如腓尼基，对吧？宗主国和附属国之间签订的那种条约，是一种宗主保护条约，对吧？其实西奈之约有一点像那个约，但是当然不完全一样，其中有很多专属于圣经的意味深长的一些特色。总体而言，一个盟约要有这样的七个要素。盟约一定要有一个发起者，是谁发起这个盟约的？那么在这个摩西之约中发起的，是神发起的，不是人说的，上帝啊，咱们立个约吧，不是这样的，对吧？更不是百姓说的，说摩西啊，替我们跟神立个约吧，没有这样，对吧？所以发起者是上帝。第二呢，盟约是向一个被神所拣选的特定的人立的，有一个代表人，是吧？在这儿顾名思义，摩西之约嘛，这个代表人就是摩西。第三，虽然是跟这个人立的，可是不是说跟他建立了一个个人关系，对吗？摩西是代表一群人的，他代表谁啊？以色列人。第四，约的内容就是一系列需要遵守的命令。我们讲了，无论前三章，无论整个摩西律法，你很清楚的知道神给你的要求是什么，对吧？那是一系列要遵守的命令。然后呢，受约的一方如果顺服这个圣约，就会得到所应许的祝福。百姓如果是个律法，他的祝福是什么？最明显最主要的祝福，最实际的最重大的祝福，对他们而言就是进入什么应许之地，对吧？这是最主要的一个祝福。如果你违背了呢，就会受到咒诅，这才叫做一个约嘛，是不是？那如果百姓真的违背了，他们受什么样的咒诅？具体可以看申命记的最后几章，是不是写得很清楚，各种各样的咒诅，什么什么的什么的啊，非常的详细和具体。还有一个，神和人所立的圣约一定会有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就会把神的圣约子民和约外之民区分开来，区分开来。我们都很清楚的，亚伯拉罕一家受了这个圣约之后，神给了一个记号叫做什么？割礼。受割礼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不受也不是，对吗？那是一个记号，那你区分开。今日的基督徒也在这个约当中，我们要受什么礼？洗礼，对吧？你受洗，我们就认为你是基督徒。你不受洗，虽然我不能说判定你不是，但是你明显的来说并不在这个约当中，对吧？所以这是一个记号。那么摩西之约的记号是什么？其实这个很多，我们并不是说这个记号必须是唯一的。比如说割礼这个记号仍然是要延续下来的，以色列人要受割礼，对吧？可是专属于摩西之约的这个记号，我们可以说是确立了的安息日，你也可以说是开始过的逾越节，你甚至也可以说就是那个会幕，对吧？或者更多人认为就是律法本身，因为这是借着摩西所传的，是律法，对吧？因此律法会成为摩西之约的一个记号。只有以色列人在摩西之约当中是要遵守这个律法的，对吧？是这样的一个意思，这就是一种区分。所以我们说这个约的发起者、约的代理人、 约的受众群、约的内容、约的祝福、约的咒诅和约的记号，这七个就共同构成了一个盟约。特别的是，如果这个发起者是上帝，我们就会称为叫做圣人。咱们几个人签个约就可以叫做合同，是吧？或者叫做契约，或者叫做条约，或者是很大也可以叫做盟约，但只有上帝发动的这个约才可以被称作叫做圣约。我们提圣约的时候是有界定的，对吧？所以当我们说到圣约这个词的时候，你就知道约是要干什么的。我刚才已经提了一下，上帝是要立下这个约来界定他和百姓的关系。我们大家经常提一句话，我们要与神建立关系，或者说要与神建立个人关系，对吧？那么这种关系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究竟应该用什么来界定呢？你怎么知道你是有这个关系的，又怎么知道是没有这个关系的？其实刚才我们已经讲出这个概念了，你是约中之民，就意味着你跟立这个约的上帝有关系，你不是约中之民，你就没有关系，对不对？这是圣约所清晰的一个界限。我们可以在人间来去思想一下这件事儿。比如说当你决定要和一个人结婚，你就是要和他建立个人关系，对吧？那么你们的这个个人关系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用什么来界定呢？两个人结婚这个关系我们称之为叫做婚姻，是不是？婚姻就要用婚约来界定，对吗？要用婚约来界定。所以我们举办圣礼的时候经常会唱一首赞美诗叫做盟约，是不是？因为我们是在神面前的立约，成为这个婚礼的保障，婚姻的保障。婚姻当然要有爱情，婚姻也通常就是由爱情来发动并且促成的，对吧？但是能够使得爱情走下去，能够使得婚姻成为婚姻的，其实并不是两个人彼此之间的甜言蜜语或者山盟海誓。你这东西的保障性是不可靠的，对吧？几年就变了。因此真正让婚姻可以维系下去的，是在神面前所立的那个神圣的婚约，是那个无论他健康还是疾病，无论他贫穷还是富足，无论他美丽还是年老，我都会永远爱他，与他同在，直到死亡将我们分离的这个约定，对不对？能够让你的关系继续下去和界定清晰的，就是这个约定，我们叫婚约。所以同样的道理，一个公司和另一个公司要合作，他们之间一定要签合同，是不是？我们说这个东西叫做契约。一个国家和一个国家要来建立一个正常的关系，他们也要签订叫做条约，是不是？所以你会发现约是一个普遍性的概念。因此我们可以这样的说，每当你提到关系这个词，你就是已经潜在的在引用一个约的概念。没有一个没有约的关系，也没有一个关系不对应一种约。所以我们说任何的关系都是被约所界定的。人与人之间如果没有约，就无法保持任何正常的关系。人和人之间如果没有约，人类社会就不是个人类社会，就成了个动物社会，成了个原始森林。那个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最高原则的确就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就不再是说以约的关系来进行保护了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叫做约是一个普遍性的法则，而圣约的意义又有所不同。我们刚才说的那几种约，包括很神圣的婚约，都说的是一种人与人的关系。那么神与人的关系，这个又不完全等同于人与人的关系，对吗？所以你不能单纯的用人与人之间的条约来去界定，来去倒推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因为在人与人的这个约当中，通常我们认为是平等的，对吧？立约双方是平等的，这叫做一个平等条约。不过呢， 作为创造者、全能者、审判者的上帝，和被他所创造的人之间显然是不平等的，对吗？这种不平等差异，神与人之间的差异和不平等，其实远远大过你和动物之间的那个不平等的差异，是不是？所以在这个立约的时候，我们其实真的很难理解创造者和受造物之间的差异究竟有多大。那么人和远远超越自己的上帝之间的关系到底应该用什么来界定呢？仍然是约，不过不再是平等条约，而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但是你要记清楚，这个不平等条约不是对人不平等，而是对神不平等，你明白吗？这个不平等条约是神在做出了委曲求全和牺牲，是神在降卑主动来扶救你，是神来主动跟你立约，人是不配跟神立约的，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当神在做这件事的时候，这是不平等的，但他是对神不平等，这是圣约的其中的原因。因为这个圣约是由神来发动的，因此就是神在扶救人。他明明是全能、全知、全在的，可是他却愿意把自己的话限定在这个圣经当中，把自己和人的关系限定在他所立的圣约当中，这就是叫做对神的不平等，对吧？让人是清晰可察的去界定他和神之间到底该有一种什么关系，这样的约就叫做圣约。其实当我们去拿到你的圣经的时候，我们说圣经是两个部分组成的，叫做什么？旧约和新约。你已经知道约的概念就是圣经的概念，对吧？所以说整本圣经其实就是一个圣约。如果你一定要界定一下，或者说用一句话来概括神与人之间的圣约究竟是什么，其实就是这句话。这句话也出现过不止一次，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红色的这一句话就是圣约的一个最简单的概括，神要做你们的神，这是神所发动的，对吧？神做的是他所拣选的人的神，而当神以恩典塑造他们、拯救他们、把他们呼召拣选出来成为自己的民之后，他也同样要求你，你们要做神的子民。你既然被称为神的子民，你就要守神的约，对吧？在这个约当中，因此这句话就在界定神人关系究竟应该是什么。神呢，以这种恩典先行拣选救赎了人，他用圣约来界定和人的关系。所以如果我们不认识圣约，其实我们就没有真的认识上帝。如果我们希望的是神用我所喜欢的方式爱我，可是圣经就会启示给你，神是一位施慈爱的神，没问题，对吗？但是有一个前面有个定语，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神是照着他所启示的圣约来施慈爱给人的神，而不是照着我想被怎么爱来爱你的人，这是重要的区别。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在从前就是不信的人，就是外邦人。圣经在以弗所书中这样描述我们，圣经说，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祝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我们从前就是这样，现在你的身边还有很多这样的人，对不对？你会很明显的发现你跟他好像不是一国的，这种感觉是吧？你跟他好像不是在一个约之下的。我们从前也是这样的，没有神，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显得是一个局外人， 在神所命定的那些恩典和福分当中是一个局外人，我们没有指望，因为我们没有神，没有神就没有指望。当一个人说他没有神的时候，他其实就是做好了干一切坏事的准备，因为当他宣称没有神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我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因为连神都不存在，那么我就是神，因此我就随心所欲，对吧？这就是法国大革命的精神。一个人如果宣称没有神，他就是准备好了做一切坏事。信上帝的意思就是信他一切的话，守他一切的约。所以说圣约的这个观念就是看懂圣经的一把钥匙。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上帝曾经应许诸约，就是说有许多个约的意思，对吧？大家都读过圣经，而且有些人读过还不止一遍的，但是可能不管读了几遍，很多时候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可能总还是觉得似懂非懂的，是不是？好像这个圣经是六十六块碎片一样，六十六卷书它拼不成一个完整的画面，对吧？我们不知道这一卷书放在这儿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有这一卷书，它在说什么，整体的框架和架构是什么，有时候会有这种无力感或者这种混乱感。如果你也有这种感觉，那么解决的方案就是要去信靠主耶稣基督，要与基督有关，对吧？不再做诸约的局外人，你要进入到神的圣约当中，你要被神所感动，看清神所启示的诸圣约，你才会知道究竟圣经写了一个什么样的事件，以什么方式界定神和人的关系。那么所谓的诸圣约的定义就放在这里，详细的表格在你们手中那个纲要的背面。在这个圣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就简要的列出了诸圣约都是什么。圣经中所启示的圣约就是所谓神发动的和人立的重大的约定，有六个，有六个。分别叫做亚当之约、挪亚之约、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大卫之约和基督之约。后边的那个表格就是以这六个约和每一个约都有七个要素，是吧？以这个方式列给你的。那七个要素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前面也提到了，有发动者或者是上帝，所以我们就省掉把没写，对吧？都是上帝。然后约的这个内容、约的代表、祝福和咒诅以及约的记号，是吧？所以这是六个圣约，回去之后可以去详细的看。这六个约之间就是一个连绵的整体，我们可以一个个的来讲。亚当之约，起初上帝在伊甸园当中就和亚当立约了，亚当是代表全人类接受了上帝所立的约，然后就违背了这个约，是不是？从此罪从一人入了世界，人类就开始要承受从亚当而来的一切咒诅。最主要的一个咒诅就是这个大地被咒诅了，对吧？里边不长东西，或者是不怎么长东西了，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咒诅。人类就这样的劳苦叹息，盼望等候着那个幕后的亚当到来，来把真正的一个生命树带给我们。亚当之约的记号我们讲是生命树，可是其实还有别的一些记号，比如说那个用皮子做的衣服，对吧？这里边已经让你知道有一个献祭的事情，有一个代赎的事情，有一个流血的事情发生了，对吗？包括最后上帝说你们不可以去摘生命树的果子吃了，于是他用天使怎么样呢，把守住了去通往生命树的道路，是不是？你现在没有任何的途径去进入到新永恒的那个生命那里去了，可是这条道路后来是完全被耶稣所启示出来，他是那个通往生命树的道路，对不对？那个天使所把守的那个道路被耶稣所敞开和贯通了，所以这里边都是有一个预表的。然后到了多年以后，上帝就拣选了挪亚一家与他们立约，上帝用洪水毁灭了那个罪恶的世代，然后上帝单方面承诺 不再毁灭全地，而且上帝把他愤怒的弓挂在了天空，相当于止息了战争，带和平，那个东西叫做彩虹，是吧？因此这个时候挪亚代表的是谁？这个约的涵盖范围是最大的，它代表的是全体受造物，是吧？因为神跟他立约讲，从此以后再不用洪水毁灭全地，这些有气息的这些活物都不再被洪水这样的彻底毁灭了，这是上帝的单方面发动的一个恩典。所以挪亚就代表全体受造物站在彩虹下边，向上帝来献上感谢的祭。挪亚之约并没有废除亚当之约，这每一个约之间不是断的，而是不断在继承更新成全的关系。所以挪亚之约没有去废掉亚当之约，而是在亚当之约的基础上有一些更新。比如说地虽然还是可能长东西不怎么好，但是现在上帝却说可以吃肉了，是不是？把这活物赐给人作为食物了，并且呢在该隐杀人的时候他并没有被杀，对吗？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死刑，杀人偿命这件事儿是从挪亚之后才开始的。凡流血的无论是人还是兽，神必要追讨他流人血的这个罪，因此杀人偿命这件事儿是从挪亚之约之后开始的。这就是我们说的一个约比一个约都有更新，有一个补充，有一个完善。再后来上帝拣选了闪的后裔亚伯拉罕一家，也是单方面的应许他要从他的后裔建立大国，并且是万国万族都要从他得福。他是一个人而已，现在却说从我要出来一个大的一个邦国，又出来无数的后裔，并且我会成为万国万族万民的祝福，这个应许真是大得让人头晕懂，对不对？挺可怕的。不过后来的十几年我们发现这个亚伯拉罕一家和萨拉好像这个诸事都不怎么顺遂，是不是？跑到应许之地了，可是吃不上饭，有饥荒，然后跑到埃及能吃上饭了，这媳妇儿好像让人抢走，是不是？哎，好容易把媳妇儿保住了，回来之后侄子又跟他挺不和的，离开他了，是不是？本来他的侄子是要作为承受他产业的人的，罗德嘛，对吧？你看他非常的不顺，生好了生了一个庶出的以实玛利，啊，觉得这个算了，终于是从我本身出的，对不对？结果神说这个还不算，必须是从萨拉生的才算。所以虽然给了那么大的应许，但是这十年的坎坷蹉跎，我们看到这个亚伯拉罕就有种好像怀才不遇的感觉。而且亚伯拉罕和萨拉这不光是怀才不遇的问题，而且是怀才不孕不育的问题。因为说了只要从萨拉生出来的才是你的后裔，可是萨拉不孕呢，对吧？生不出来啊。因此呢这个信心，这个应许，这个说好的后裔看起来正在被这个90岁的高龄正在嘲讽着呢，对不对？信心都已经绝了，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事儿算是黄了，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上帝再一次的在他这么大年纪的时候向他确认，明年这个时候萨拉你要生一个儿子。萨拉听见这个事的反应是什么？笑。笑是说我的理解啊，我理解其实是一种苦笑，不能说是嘲笑，对吧？也不能说是太高兴了啊，明天就有了，不是的，是一种苦笑。他觉得啊，你说13年前你就说过，是不是？现在又说一年以后，你说我都这把年纪了，90岁的老奶奶上三院妇产科去，护士说你来干什么？他说我找妇产科。你呀？他说你看孙女来吗？不是，我来生孩子。你把人吓死了，是不是？自己都觉得可笑。是这种事情在约中之外的人来看像一个笑柄，对不对？很多约在实践之前就像个笑话，应许成了笑柄。就像你在高山之上旱地之上，一家人在这儿辞了工作什么都不干，在那造方舟，这也是个笑话，对不对？ 那别人告诉的话，都会研究你家是不是有精神病史这种，我们全家都疯，对不对？就是个笑话。可是，终于，如果笑话被人嘲笑的事情终于实现了，你才知道这完完全全是神的恩典，跟你没什么关系，不是你的信心有多大，你就算有一点也是神给的，是吧？完全是神的恩典。于是实现了，以撒如约而来，夏甲黯然离去，对吧？这好像亚伯拉罕到达了他人生的巅峰，这么伟大的应许，从他而出的这个后裔终于要实现了。刚刚到达人生的巅峰，很快他几乎就要疯癫了，因为又神给了一个可怕的命令，竟然要把他这个承受应许、传递圣约的儿子要献为燔祭。几千年之后，那个辉煌的福音之光就和此刻这个信心之父面前的熊熊火光在遥遥呼应。你知道 终于有一个独生子要受苦，但是其实并不是你眼前的以撒，对吧？是那将来的以撒会受苦，是那将来的那位神的独生子会受苦。所以当这个刀举起来的时候，神的话语就临到了，神得胜了，于是亚伯拉罕也就得胜了。代赎这个概念从来没有过这么清晰过，就如同挂在树丛中那张一样，那么清楚。明明是你的儿子需要被杀，却用一只羊，神所赐的羊，神的羔羊代替了。福音的概念在这里边就完全彰显出来了。这个概念，亚伯拉罕的这个概念，启迪了后世的好几大宗教，只不过各自的解读不同。伊斯兰教也纪念一个叫做古尔邦节，纪念的也是亚伯拉罕献祭，只是他看不清他指向的是谁。又过了几百年，承受亚伯拉罕之约的雅各的子孙在埃及地成了奴隶，他们已经忘了上帝跟他们列祖所立的圣约。不过人虽然会忘，可是上帝不会忘，对吧？上帝所立的约上帝不会忘，因此他再一次是单方面发起恩典的行动，把以色列人领出来，显明了他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真的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和雅各的神。这一次他选立为立约代表的是立位人摩西，但是摩西之约的记号却是指向基督的那个逾越节的羔羊，是圣洁的会幕，是预藏的安息，是永恒的律法，更加是摩西在申命记十八章直接指出来的，说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你们要听从他。他干脆就直接预言了神会兴起一位像他一样的先知，甚至是比他更美的先知，对吧？这就是摩西之约。而到了大卫的时代，神更是单方面的给了大卫一个古往今来所有的皇帝都梦寐以求的一个应许。我们中国有个人叫秦始皇，对吧？始皇是什么意思呢？是秦家的第一个皇帝，对吧？他的儿子叫做什么？秦二世。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第三代就是秦三世、秦四世，直到千秋万世，我的父直到永远，必有我嬴政家的人永远坐在王位上，对吧？他自己的希望是这样的，对不对？两代就完了，是不是？而大卫所听见的就是类似于真正的万世一系。上帝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你可以想象吗？如果你是皇上，你是皇帝，你是个国王，你听到这个话多么震惊啊，对不对？多么可怕，是神亲自跟你说的。按照他家的排序，这个大卫是最小的一个儿子嘛，对不对？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也被扫罗追杀成这样。这个七阿哥现在听到上帝说你又永远坐在国位上，不是别人家，就是你大卫家，这是极其让人震惊的一件事情。以至于大卫就说，大卫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说，主耶和华，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地步呢？ 主耶和华，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又应许你仆人的家之于久远。主耶和华，这岂是人所常遇的事吗？受宠若惊，古往今来没有听到这个地步的，对不对？太可怕了，这个应许。可是400年之后，大卫的国就彻底灭亡了，对吧？他的后裔，他的王族完全被掳到了巴比伦。说好的永远的宝座呢？哪去了？然而上帝一直都在，他启示他的先知，这正是你们背约的后果，对吧？虽然你们背约承受后果，可是上帝的应许从来没有改变。因此从大卫之后的圣经你会看到的就是先知书、智慧书，是不是？上帝启示他的历代先知，一方面呼吁百姓在律法之约面前认罪悔改，回归圣城，回归律法；一方面盼望那个将来更美的弥赛亚，那个真正能够实现大卫永恒宝座那个应许的弥赛亚。所有的这个应许终于渐渐清晰了，指向耶稣。当主耶稣到来的时候，他终于成就了这一切的圣约。那之前的那五个圣约当中的所有的应许被耶稣所加强和实现，那所有的咒诅被耶稣所止息，他成了那个最终更新诸圣约的那一位圣人。挪亚之约当中承诺了有大地的保护，耶稣的受苦使得这个保护被实现了，他承担了这个世界应得的愤怒，承担了这个世界应该被洪水或者烈火毁掉的那个愤怒，并且因为他的这个献上推迟了这个世界受审判的日子。神也完全的，以基督也完全的应验了对于亚伯拉罕的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终于成了一个多国的父，并且为神兴起了一个民族，并且万国都因他得祝福，就是今天的教会，对吧？神也完全了摩西之约，因为基督自己过了一个完全遵守律法的、毫无任何罪孽的公义圣洁的生活，他满足了律法的一切要求，满足了摩西之约的一切要求，而且是代表他所拣选的人满足了这一切的要求。他满足了，你若是与基督相交，你就也满足了，这就叫做代表性，对吧？这每一个约都是神拣选一个人作为代表来去跟人所立的，基督也同样是我们的代表。亚伯拉罕、摩西和大卫分别都具有一种先知、祭司和君王的角色，然而基督却完全了这个先知、祭司和君王，他将这三重的身份都成全了。他是比摩西更美的大祭司，他是比亚伯拉罕更美的大先知，他是比大卫更好的一个大君王，对吧？这是耶稣亲自所实现的事情。耶稣也坐在大卫之约的那个宝座上，真正成了神的子民和国度的保护者。最终他不仅是完成了这前边的圣约，还恢复了在亚当之约当中堕落里边失去的东西。本来亚当在这种没有堕落之前是和神有团契的，是有完全的公义的，是有神完全的爱和认同的，是有作为神的儿女的一切权柄的，是有享受生命树的特权的，但是这些都在堕落之后失去了。然而耶稣就恢复了这个亚当之约当中失去的东西，我们今日才真正的在一个达到甚至于超过了伊甸园中的那个状态，就是在教会当中。所以我们说耶稣应验了诸圣约的一切的预表，耶稣就是那个生命树，耶稣就是那个女人的后裔由童女所生，耶稣就是那个被杀献祭的羔羊，耶稣就是那个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和通往生命树的道路，耶稣就是那个拯救人的方舟，耶稣就是那个使得神和人和好的那位圣者， 耶稣就是那个真正的带你去应许之地的那一位，更是那个应许之地本身。耶稣就是真正被献上的独生子，耶稣才是万国万族的祝福，耶稣才是实践了真正的割礼是什么，他也是生命的活水和生命的粮食。他也用自己的血，不再是用公羊和公牛的血立的约了，他是用他自己的血立的新约，也把律不再写在这个石板之上，而是刻在人的心板之上，他也成全了一切律法。他赐给人真正的安息，劳苦的人在他面前有安息，他也是真正的会幕和圣殿，他也是真正的逾越节被杀的羔羊，他也是摩西预言的那先知，他还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他成全了也就终结了一切的献祭制度，而信他的人组成了一个真正的以色列国，他是坐在宝座上那位永远的君王。你这样看就知道为何新约就成全更新和满足了一切的圣约。盟约的意思在希伯来文当中，这个字体没有出来是不是啊？这个希伯来文没出来，它发音大概叫什么 brit 这个词。立约这个词在希伯来文当中的意思是切一个约，切开的切。他们立约的时候一定要切开点什么，就是动物，是吧？你记得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吗？把那个鸟，把那个祭牲劈开，对吧？有烧着的火把和冒烟的炉从当中经过，是不是？立约的时候就这个意思，你把一个牛劈开两块放到两边，我从中间走过去，这就表示立约。立约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违背了约，我就愿意像这个牛一样被劈开。这就是在整个中东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立约，立约盟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有牺牲有保障，而约的意思就是有约束有规则，对不对？所以盟约加起来就是一种精神，盟约的性质就是如此。可能我们一听到约束就觉得特别的浑身就开始发痒不舒服了，是不是？因为一说约束我们想到的就是不自由，对不对？然而这是一种误会，实际上不受约束的自从来就不是自由，而是混乱。诗词如果是诗词是被格律所约束的，音乐是被音律所约束的，科学是被规律所约束的，社会是被法律所约束的，对不对？不受约束的诗词就是说胡话，不受约束的音乐那就是噪音，不受约束的科学那就是巫术，不受约束的社会就是地狱。你可以想象政府不见了之后，你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人群当中，估计是第二个小时暴民就开始出现，把你家都抢光，是不是？所以同样不受圣约约束的基督教信仰，那只是一种空虚混沌的高级迷信，是你以为的神是这样的，你信的是你以为的神，而不是圣经和圣约当中所启示的神。真正的自由都来自于一种圣经的圣洁的约束，这个就是神在他的创造和救赎中所启示的真理。上帝也把太阳月亮约束在他的轨道上不能偏离，太阳说太不自由了，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你试试看，如果明天太阳不是说一定升起，而是太阳想升起就升起，那你就废了。今天睡懒觉不出来了，这就完了。所以约束就这个意思。圣经讲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那圣约那神的话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对不对？真正的圣约是给人自由的，而不是给人束缚的。真理是什么？别这样问，你也这样问吗？真理是什么？耶稣说我就是什么道路真理和生命，耶稣就是真理。那真理到底是什么？圣经也讲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这个道就是 word 就是话，对吧？ 所以神的话就是神的道，神的道就是耶稣，耶稣就是真理，真理让你得以自由，这样明白不？这就是神经所启示的这个神的方式。神耶稣是诸圣约的一个成全者，信耶稣的意思就是说遵行他一切的话，一切的命令，一切的约，在这个约当中和他有了关系，他代表你和上帝之间立的那个约，成全的那个约，被劈开，实现了那个所期需要的牺牲、保障、约束、应许所付上的工价，你如果是被他代表了，你就得救。你没有在他的约中，不被他代表，就被你在自己代表，不代表你的就是你的罪恶，对吧？你不被耶稣代表，就被亚当代表，因为亚当犯罪，所有人都在罪中，对吗？所以你不被幕后的亚当代表，你就被起初的亚当代表，你没有第三条路，没有第三条路，救赎就是这样的意思。信仰是一个约，婚姻是一个约，法律是一个约，道德也是一个约。实际上我们所知道的所有那些美好和重大的事情，都是由约来界定的。然而约的精神可能正是我们这个民族最缺乏的精神。咱们这个民族会把一些比较重要的事加一个大的，比如我们说治水的那位禹，我们尊称为一道大禹，对吧？康熙这个皇帝很好，不能叫康熙皇帝了，叫康熙大帝，是不是？从这个意思啊，我们讲这个圣约，如果用中国话就是一个很大的大约。问题我们的精神正是大约，不是字面上的大约，是那个空行的那个意思的大约，就大旗杆差不多这个大约，是不是？这是咱们这个民族的精神，差不多，不是尊约为大。所以我们说九点开始聚会，这是一个约，对吗？这是一个约，不过到了我们这里边就理解为是大约九点开始聚会，所有人都是大约九点来的，这是上下浮动两个小时，而且一般上下浮动，没见过你上上浮动的啊。大约刚才说了，定着节期日期节令时间的日月星辰，那都是神亲自给这个世界所设立的一个很大的约，对不对？你的时间就是由日月星辰的运行决定的，对吗？如果太阳不是确定升起，而是大约会升起，那世界和你我的大约要不存在了，对不对？咱们做事情通常是凭人情，不是凭规则，对吧？我们这个民族至今都没有真正形成一种盟约的精神来去运作，所以咱们这个社会直到今天，我们的维系、界定和约束我们彼此关系的，更重要的是血缘关系，而不是盟约关系。哎，这是我老舅家三表哥的那个干儿子，这个让你觉得特别有一种关系在里边，而不是说我们是有合同的。你的日常思路，我的日常思路，我们这个民族的日常思路就是这个。现在你有病了，你需要去医院，你第一想的是祷告还是找人？哎，我在那个医院认识个谁，这个人跟我啥关系，或者是同学或者什么什么，对吧？最牢固的是血缘关系，不是盟约。你并不在乎盟约，所以我们这个民族在国际上就有了一个不讲诚信不守约的这种恶名，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咱们的民族精神里其实真的就没有盟约的精神，而只有一种利害的概念。因此我们只要有利可图，就敢于撕毁一切约定，真的是敢，从国家到个人都敢，并不尊重约定。毁约对我们来说不是太难堪的事情，只要我不高兴，什么约都别想约束我，我的感觉是最重要的，完全可以这样啊。所以我们说，总结一下来讲，世界主流的文明的几种精神，我说希腊精神用一个字代表是猛的精神，为什么这么讲？奥林匹克精神就是奥林匹亚山那个诸神所代表，对吧？奥运会就是希腊人所给你开创，对不对？ 我们说这边有一种很猛的精神，因为叫做更高快更强，是不是？所以希腊英雄，希腊这个文化塑造很多英雄出现，是不是？所以我们可以大概的说，希腊文化是一种猛的精神，甚至于它对艺术、对哲学的追求，也是一种达到更高、更快、更强的极致的那个追求，也是这个概念，对吧？那么希伯来精神是一种什么精神？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盟的精神、约的精神，对吧？整个的圣经里面体现的是一种约的精神。所以说，如果希腊精神培养的是一种英雄，而希伯来精神培养的就是圣徒。英雄被赞美的是英雄的勇气，而圣徒被赞美的让人动容的是那个勇气的方向。他顺服在神的圣约当中，对吧？敢于去舍命，我们就绝对是英雄。问题你为谁舍命呢？这才是真正重要的问题，对吗？一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我们都听过这句话，对吗？就在20年代，有无数的学生在读到这句话，感动的热泪盈眶之后，就毅然加入了地下党。为谁舍命还是不关心的，而舍命本身带来的崇高感，把他自己感动了。他是为了这种感动舍命，而圣徒永远是有一种指向神的这种舍己，他始终把自己限定在神和他所立的约当中。所以我们说希伯来精神就是一种盟约的精神，是一个盟。咱们的精神从前是一种懵，上下互相懵逼，愚民政策，百姓愚昧无知，蒙昧无知，亟待启蒙。现在呢，最近的极大的这个梦的形式，中国梦，给你个梦去做或者去做，是吧？中国梦。现实的情况呢，年轻人我发现既不太被启蒙，也挺现实的，也真不太去做什么中国梦，可能比较萌吧，是不是？更喜欢的是盟，他最高的喜乐不是说与神和好，不是说怎么怎么的，可能是比较什么萌萌的，就是他的最高的喜好。所以圣约这个概念就是神给他的救恩的一种定义，而盟约的精神就是他赐给人类社会的普遍法则。所以如果你没有盟约的精神，你就一定不能真的在一个团体中生活，在一个团体中成长，和在一个团队中来去工作和服侍，因为你不用约的精神来维系，就会出问题。因为这些都需要来，需要盟和作为保障，而不是靠卖盟和大约就能维持运作的，对不对？一个随心所欲的人，我们说那就是一个不守约的人。其实加菲猫说过一句话，他说我是个有原则的人，我的原则就是我想咋地就咋地。所以一个不守约的人不太像基督徒，比较像加菲猫。实际上约呢，既是一种约束，但也是一种保护。这个东西叫什么？这个叫做栈道，对吧？如果我把这个栏杆抽掉，我请你去走，你走不走？下点小雪，是吧？给你穿个平底鞋。所以说，你说这个栏杆约束了我的自由，是，它不幸的限制你往下掉的自由，是吧？但它其实也是一种保护，对吗？你保护。我们总是比较负面的理解这个约束这个问题，但是约是一种保护，我们很少去想。这一周在教会，北美的教会发生了一件很震惊人的事情，可能这几天弟兄姊妹甚至于在主流的这个网站和报纸上都看到了。大家知道一个人叫做袁志明，对吗？
对，
袁志明牧师。那么30岁往上走的也可能知道一个人叫柴玲， 你不知道就暴露你的年龄，是吧？基本上来说是柴玲向各个教会发出了一封公开信，然后呢，说的是当年这个远志明，其实他在没有信主的时候，对吧？对他的意思可能对他有一些个犯罪的行为。这件事情一转载就变成了民运分子柴玲指控牧师强奸他，在我们的报纸上就被这么登出来。这个东西的恶意的误导和伤害，你就会知道多么的可怕。我们不说这个事情本身的来龙去脉，我要说的就是这个跟今天我们要讲的有一种什么关系呢？远志明牧师大家可能了解他，他出过一个叫做《神州》还有《十字架》这个电视系列片，对吧？他的很多讲道，我相信在座的各位至少都听过一两个，对吧？所以他的确影响过不少的人，但是他却有这么一个小小的问题啊，其实也不能叫小了。他有一个教会，名义上原则上他有一个教会，可能是美国什么西海岸阳光教会上，是吧？就是有一个教会，但他一年在他的教会只讲一次，可能是52次、53次，他都是在全世界巡回的讲道。也就是他并不是这个教会的一个真正委身的人，我只是挂靠在这个教会的感觉。他并没有把自己放在一个教会当中，没有放在一个约的关系当中。这个时候出来一个什么问题？最简单来说，当你受到了这种指控的时候，你没有一种约束和保护。当你平常没有在这个教会的章程、体制、众长老、同工们的这种约束当中，你出了问题也就不会在保护当中，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因此当人家去指控你的时候，你就求告无门。当然我们说要祷告神，但是在人的教会层面要按照圣经的方式去解决的时候，你连途径都没有，你都根本不知道该找谁。对方也一样，找这个原牧师的教会，那教会在哪呢？没有，找不着。去找到他的教会，会众说我们不太认识他，一年就见一次。所以我们说的约束就是这样的意思。多年来的这个服侍其实都没有受过任何的约束，以至于他的这个神学其实就越来越偏激，教导也越来越有点出格了。虽然当然不能说异端，这样说就过分了，对吧？但是这种不受约束看来也是出了问题，也没有办法受到教会的保护和遮盖。这就是约这个概念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所以我们说约是一种约束，更是一种保护。咱们教会今年也要在准备想要建立教会的章程，这个章程就是确立教会之约，对吧？也是一种教会大家之间的彼此的约定。这个约定有很多种的意义，但是其中最主要的两个也是约束和保护。这正是对圣经里面圣约这个观点的一种效仿和遵循。以约的观点来看待圣经，这种神学的一种角度就叫做圣约。也许你听过这个圣约神学的意思，就是它是一种看待圣经的一种有机的框架。框架的意思，框架就是一个格子。你小时候写字的时候有个田字格还是米字格忘了，反正有个格，你这个写字不要出了那个格外边，对吧？你写得好，但是一旦出了格也不能叫你格外的好，对吧？你必须在格里边，对吧？所以就是说这是一种框架，保护你不至于出格，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圣约这个观点把圣经所叙事的主题连成了一体，这有助于你理解为何整本圣经是浑然一体的。所以说圣约这个概念很有助于平衡以下这些个有所好像有所或左或右的一种主题。比如说我们经常会思考主权和责任的问题，对吧？我们也会思考律法和恩典的问题，我们也会想公义和慈爱的问题，我们也想真理和生命的问题，我们也想称义和成圣的问题，也想个人和群体的问题，也想教会和世界的问题，对吧？这些问题之间都存在着某种张力在，所以我们就应该有时候觉得就自己或左或右，那么圣约是对它的一种平衡的比较好的一种做法。 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因为圣约神学是将历史看作一个连绵不绝的整体，而不是说一段一段的破碎的故事。历史不是一段一段的，香肠才是一段一段的，是吧？所以不要把历史割裂开看。而我们的这个唯物主义史观就是很倾向于割裂的。我们从小被灌输，我的头脑中到现在都仍然觉得1949年是一个人类历史上辉煌的不得了的一个年份，那之前是一片黑暗，后来是光芒万丈，这种感觉在，对不对？所以那不是事实，其实那并不是事实，历史是绵延下来的。所以说圣约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一个取代一个，而是一个继承一个，一个更新一个，最终是被基督之约完全的成就。这个就是每一个圣约在立的时候都被称作是永远的约，这个意思，对吧？当你读到永远这个字的时候，你怎么能把它割裂开一段一段呢？是不是？所以它有一种整体性。而它能够被称作永约，是因为神的永恒性是它的这个永恒性的，是约的永恒性的唯一保证。我们有一个姊妹，她以前有一个小小的问题，不是特别认道，不太认路。有一次呢，就去朋友家，3天前刚刚去过那个家，3天后再去找不着了。再打电话，怎么找不着了呢？他说我进他家楼下停了一辆面包车呀，这车没了，就找不着了，是吧？比较确定的是大楼。你用比较不确定的面包车去定义它，当然你就要迷失，对不对？面包车随时会走。所以如果你用人的观点去界定圣约，界定人与神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一样会迷失。因为人的观点变化之快和不靠谱程度还不如面包车，其实只有以神自己的永恒性所保证的圣约才能让人真的找到方向，不再迷失。也许有人觉得，哎呦，怎么给一个框架，好像把我的这个伟大的、自由的、奔放的大脑给我框起来了，对吧？其实任何人看圣经都是有框架的。实际上，每一个宗派、每一个教会，甚至每一个圣徒在看圣经时都有框架，区别只不过是有意识的框架还是无意识的框架。比如说，主教的框架基本上是教会论，他认为整个的这里边就说的就是教会。因此第一个教会是亚当夏娃组成的，亚当是神父，夏娃是祭司或什么的，是吧？第二个教会是挪亚一家组成的，这个教会是什么样？第三个教会是 就这个意思哈，你懂吗？这也是一种框架，对不对？框架。而今天很多福音派基要派的框架叫做时代论。时代论的一个基本的意思就是神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拯救人的方式，多去就危险了，对不对？今天你信耶稣得救，古代是要靠献祭得救的，那这个比较危险，对吗？亚伯拉罕时代就是受割礼得救的，这个就割裂了圣经，对吗？我们说了，这个诸约都是一个整体，它是完全指向耶稣的。当新约彼得在讲道的时候，你发现他讲到的那个规律了吗？他在引述的就是大卫之约和摩西之约是如何被基督成就的，对不对？所以那个就叫圣约神学。而至于自由派、不信派，他的那个框架干脆就是说不定都是矛盾论、实践论，是理性主义，甚至都是唯物主义，是吧？所以都有框架。当然在这个主流的教会传统当中，圣约神学呢虽然是不可或缺的最主要的一种框架，但是它也并不是唯一的框架。比如说还有一个很不容忽视的一个框架，这个角度叫做国度神学，它始终以神的国这个观点来从古到今来看，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当然我们这个要在别的时刻分享啊。第二个方面呢，圣约神学它会把创造者和被造物真正的那个联系建立了起来，同时又让他们保持那个清楚的分别，有联系有区别，这是一个基督教独有的重大概念。泛神论里边，上帝就在万物当中，他和被造物是没有区别的，那联系很广泛，因为神住在那个灯里， 对吧？神就在那个海里，神就在那个物品里面。阿拉丁神灯，你咔咔召唤出来一个蓝色的一个精灵，说哎，我要啥就给个啥，你给我个房子吧。他有个房子住，他能住灯里，是不是？所以这个东西都是在胡说八道。而伊斯兰教是另一个极端，他把神和受造物之间那个关系完全割断了，明白吗？所以这个伊斯兰教的神是一个孤高决绝的神，他培养的那个人民那个范儿也是孤高决绝的，他不是个关系性的神，他不讲究神和人的关系，所以人和人的关系也被没界定，因此只有在伊斯兰世界才大规模的普遍性的经常性的出现了查理周刊这种问题，对吧？你以为那个漫画没有侮辱过基督教吗？没有侮辱过天主教吗？我不是用他的侮辱，对，我也绝对竭力的批判他的侮辱，但是我要捍卫他不被杀的权利，对吗？伊斯兰教不管你这个，这就是他的神论所导致的。我们说圣约的意思就是神主动跟人立约，神跟人建立关系，神跟人的关系要用约来界定。这就是说你既不是伊斯兰教的那种孤高决绝的神，也不是泛神论的那种神住在灯里的那种神，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一个神论，这是圣约神学的意义。第三个方面，圣约神学也回应了个人和群体关系方面的分离和混乱倾向。上帝拯救个人没问题，我们个人要跟上帝建立关系，你要有你内室的祷告，你要去单独的退到旷野去默想上帝，你要来自己说那是我的神我的主，你不能说这是我爸的神，这个没有用，我爷爷信，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对不对？这是这个层面。但另一个层面，不要把它搞得这是一个你单线联系的一个神，然后你们信徒之间是没有关系的，你把这个群体放弃开。在圣约的这个概念当中，你会知道神跟人有关系，而人和人之间也被彼此的责任，约所界定的责任联系在了一起。这就是对两个倾向的回答。所以圣约神学同时会反对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但是却会同时弘扬和保护，一个是个人的良心自由，一个是圣徒的彼此相通，这两者是必须同时被强调的重点。容我说一句，在我们中国今日的问题和在当时天主教十六世纪的问题是比较相反的。天主教当时的问题是集体性强调的过分，以至于忽略了人的良心自由和个体的存在性。可是我们今天的很多时候是个体被弘扬的太厉害了，以至于他们知道他是一个委身在群体当中，他跟人有关系的神迹，他是个圣约子民的群体，他是个国度。可能我们今天是对当时那种倾向的一个矫枉过正，我们需要平衡个人和群体怎么样的一种平衡，圣约神学是一个很好的角度。所以我们可以总结一下说，约的精神就是圣经的精神，约的精神也就是基督的精神，约的精神就是教会的精神，约的精神更是上帝的普遍恩典中一切文明的精神。所以神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也愿我们都成为守约得祝福而不是被约受咒诅的神的子民。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本是受造物，我们本不配和你有任何的关系，若不是你俯伏谦卑扶救你来拯救我们，主啊，我们早已经死在自己的过犯罪恶当中。主，我们求你使我们真正渴慕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求你的使我们的眼目不再被自己的私欲所蒙蔽，主啊，我们求你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在我们的社会当中，用那圣约的精神取代我们一切的随意的精神，取代我们这种血缘界定的精神，取代我们这种人情世故的精神。主啊，让我们活得真的好像那圣约的子民。主啊，你这位守约施慈爱的神，求你在你的约中爱我们，
主啊，求你能够让我们拣选我们，重生我们，拯救我们，成为你约中之民。我们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